果呢，就绕到湖的东边来。绕到湖的东边来，那么这个东边呢，不要忘记跟西边不一样。西边的湖的西边呢，240个城，除了提比利亚这个城市外方的城之外，那一带可以说都是犹太人住的地方。所以主耶稣进会堂，大家不要忘记，圣经是说进到会堂各乡各城去，但其实主耶稣大概可能走了240个乡，每一个乡村应该都有他的脚印。那是指说耶路，那是指说什么？加利利海的西岸说的，东岸就不是了。你叫东岸呢，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杂居的地方，所以你看见才有羊两千头猪。犹太人在西岸不可能养猪的，因为没有人吃嘛。但是现在你在东岸，那么因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居的地方，而且那一带那就叫做底加波利。底加 Deca 是石的意思， Polis 是城的意思。所以罗马跟希腊有十座的城，那么这十座城都是罗马的城，所以它这十座城所在的地方，圣经称它做底加波利，所以就证明说这个多半所在的地方。所以主耶稣最后绕了大圈子，你明白吗？他是从大概是9点钟的地方出发，然后绕到12点钟北边，然后再转过来到3点钟的地方又回来了。那么在快靠近3点钟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做呢？他就叫几个饼几条鱼，叫4000人吃饱。所以主耶稣在旷野摆设宴席有两个，一个是5000人，一个是4000人。5000人是在湖的西边，而这个4000人呢是在湖的东边。西边是为着以色列民士兵的，东边的那是为着那些外邦人，所以混杂，包括外邦人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是马可福音记载。那么但是因为路加呢，它主要的重点放在约旦河外，放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他就把那一段把它列列掉了。所以这是我刚才所说的马可福音这个第6章53节到8章10节那段完全把它略掉，因为那一段就是往外方去，一个是往推罗西顿，就不好拿儿女的狗，不好拿儿女的给狗吃那一段，然后一直到西方，就是的剩余，那就是指着什么？指着这个就是我们主叫4000人吃饱来说。所以那一段因为是和路加福音后面所讲的重叠了，所以呢，你看路加就把那段省略了，但是你加上特别着重的就是最后的这一段。所以现在大家能懂得，最后的半年，当我们主上十字架之前，主要给大家清楚，我们主不光是个理由。所以最后的半年，他是以什么做中心？一面走路不错，但另一面他的工作中心是哪里呢？是这个伯大尼。然后我们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那么如果大家读丁洋才和三，一定会糊涂，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说，你几乎都不知道主耶稣在哪里讲话，七十多门徒。那么有的时候有一些混，这个混淆的情形，那么这个对我们灵会来讲就有了很大的出入。所以现在感谢主，我想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如果你把四福音好好读过的话，那么应该非常清楚的。我顺便提一下，我们给大家讲的里面有一部分叫做四福音合参，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能够，这是我们根据最新的资料给大家重新编过的，所以这个可能你如果和这个丁良才和他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那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别就是我们后来根据这个新的资料，那么我们把四福音重新整理过。那么所以大家如果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应需要比较四福音和其他四福音的。那我想大家如果看到如果你仔细的来看那个合参，我想对大家一定有帮助。那么还有啊，这个合参的后面还有一个路加病例档案，那这个我们来不及，这个 Luke's Medical Files 我们来不及 我们特地是把路加的和马可的马太关于哪一段通通把它列出来，然后我们再做一些解释。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我们如此的牺牲啊。所以这个呢，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们通通放在那里。那弟兄姊妹，你们这次手里拿的资料实在说来是不少的资料。那要紧的是，我不希望大家要讲道的时候要不用再来看看它，那能有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追求？那尤其呢，与四福音合参对照其他三本经书，你对于路加的印象呢就更深刻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大概呢就是这一段的情形。那么你发现说，一面虽然走路，一面蒙主还是做工，不是没有，因为你看他最少还行了最少还行了五件的神迹，还有呢，他仍旧打发蒙主出去。那门徒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就好像实习一样。你如果要跟随主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就以加利利以这个伯大尼做中心，打发门徒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所以这样呢，你会发现，这一段圣经的的确确和马太、马可记载的不同。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要提醒你，有的时候你就会有问题，到底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加利利呢，还是发生在约旦河，还是发生最后半年？那么有的地方你不要纳闷，同样一件事情又提一遍，没有什么稀奇。因为有一段，因为是在外邦，在犹太人境界里面，主说过了这些话，但是我们主常常再说一遍，他可以说同样的话，在这里祷告后再说同样的话，因为对象主要的对象。所以你如果发现有一些话好像你好像，如果你要读马太福音，那个很明显就是加利利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哎，但是你看见我们主那个时候怎么祷告，他现在仍旧一样的祷告。所以你不要觉得惊讶，主说过的话常常会再说一遍，主做过的事常常会再做一遍。从前是打发十二个门徒，现在打发七十个门徒。七十不要忘记，七十乃是创世纪第十章那里不是有七十个国家吗？七十个邦国，圣经是用七十来代表整个的世界，所以现在主要的对象是全世界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路加的这个观点呢，乃是国际观，是世界观，不是仅仅局限于什么呢？不是仅仅局限于这个。这个犹太。所以大家如果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啊讲到这个当我们的主讲到这个无花果树花嫩长叶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只讲了无花果树，因为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那么在马太福音是怎么讲，路加福音就是同样讲一件事情。那么主耶稣说，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其他的事情。这就证明说，这就给我们看就是说，这个有路加的观点打破了。还有大家注意到，这个马太、马可讲到加利利的时候，加利利海是讲加利利的海，但路加呢就讲湖。为什么？因为路加看的世界大得多了，所以比起地中海，比起这些，那实在就是湖就是。所以我们知道，路加呢的的确确。有他的特点。好，我想目前呢，我想大概已经把这一段交代清楚了，就是的的确确这是很特别的一段。那么昨天呢，大家我们还是再翻开一下这大纲好了，我们是前面大纲还是稍微看一下。你如果翻到这个第三个阶段，主耶稣的道路从变化的到宝座，那么我现在特别注意十字架的道路这一段，我们说过了，这有四个梯层，第一个梯层，第二个梯层，第三个梯层，第四个梯层。那么梯呢，普通我们观念是上去，但这里是上梯，这是下楼梯，因为一路呢是一路往南走，而且一路是往下降。那么等一等，我们回过头来看，分别来看这个四段。 这个四个阶段，到底我们主经过什么，到底我们主教导我们什么。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难得在四福音里面最清楚的一段。如果我们今天走在主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当初主是怎么走的，我们也看今天我们是怎么走。不过在我们看这个以前，我要请弟兄姊妹你们翻到第下面一段，下面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呢，你注意到路加福音第三大段，我们就把这第三大段就把这个提出来，就是十字架的道理。那么我们讲历程，十字架与门徒，那么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就是第一个提成，第二个提成，一直到第四个提成。那么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那么如果你仔细读这段圣经呢，你会发现它不光是个历程，而且呢它是个对称。那我提醒弟兄姊妹啊，我们现在怎么把这段圣经指那个对称指给弟兄们看呢？我先把对称让形容给大家看。我说过了，如果你把上海自来水横着写，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么大家知道，你可以从左边读到右边，右边读到左边是一样的。上跟山是对的，海跟海是对的，字跟字是对的，来跟来是对的，水跟水是对的。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中央对称，或者叫做镜子对称。那么神所创的鸟是两翅膀，人也是中央对称。所以只要是神所创造，你看讲的美的时候，它一定有它的对称。那如果大家懂得这个的话，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现在请大家记得，假定这是从路加福音十九章一直到第十九章。那现在你把九章到十九章里面内容仔细把它读过，把它分析过，那么你会发现很有趣一件事，就是说，这个九章刚刚开始和十九章后面的一部分是完全相对的，你懂什么意思吗？然后再过来一点，你到了十章、十二章。然后到了那边呢，再过来一点，就是不到十九章，大概十八章或十六章，你看那两段怎么样，也是相对的，就好像上对上，海对海一样。然后慢慢，最后呢向中间集中，那么最后呢你就能够找到最中央那一段的圣经。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下面这个表给弟兄姊妹看，我们把那个整个的圣经都把它印出来。所以呢现在我要提醒给弟兄姊妹看，这里面一共分成好几段，那么这几段都是头跟尾对称，头跟尾对称。我们拿第一个例子来说，第一段是十字架道路始于终，开始跟终结，你看这两个是对称的。那么讲到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一直到路加福音五十六节，那么这一段一直和什么？和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到十九章四十八节这一段是相对的。前面这个刚开始，前面在九章这一部分是起步，那最后呢，终于到了终点，就这条路到了终点。所以呢，你看这两段圣经呢，你把它放在一起，你看它们是相对的。好，那么下面你再读下去。就是做门徒的代价。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往前，真的要往走这条路的话，那么从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节开始，你看见有人要跟从主，主说屋里有洞非要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看这是门徒的代价，你要跟随主吗？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还有人说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我们主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然后我们还有人说我要跟从你，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但主说否，主就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下面就给我们看一个主大发起的门徒出去。现在呢你看见门徒要从他们实际经历里面，他们会发现说有人接待他们，但是有人不接待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就知道走这条路是要付上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从第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节一直到路加福音十章十二节这一段，就 就给我们孩子做我们主的代价。那么这个和